各位尊敬的会员，大家下午好，主持人好。非常荣幸今天下午能跟大家一起在空中电话会议，一起来交流咱们这个最新的关于电子发票在中国应用的一个情况，以及最新的政策84号公告。当然，84号公告，我觉得有一个文件，可能有些同行84号公告看过了，但是你可能在不经意间错过了中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于财政经理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法规。这个法规就是会计档案管理法。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是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的79号令啊。这个文件其实是跟我们的电子发票系统的推行是密切相关的。好，那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和讲解呢，会结合这两个文件一起。好，那我相信可能如果是会员的话，您应该已经拿到了我们今天下午讲课的对应的那个PPT。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章就是我们可能会涉及到三部分的内容。PPT 第一章我们讲三部分的内容呢，就是关于84号公告的解读，以及79号令结合79号令的解读。然后呢，我会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这是推行电子发票的这个意义，以及由此将会产生什么样深远的影响。第三部分呢，我们事先已经收集到了不少会员的关于电子发票的问答，那我们会在最后的部分里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那有些问题我现在可以解答，有些问题也许要等未来政策进一步明确。好，那先讲第一部分的内容，就是关于这个84号公告。就是国家政策局关于推行通过增税电子发票系统开立增税电子普通发票有关的一个公告。这个文件一发布它预示着中国应该说从此步入了电子发票时代。当然在去年2011年的这个8月1号开始，在北京、上海、深圳、浙江四省市先行试点的增税普通发票的电子发票的一个试点，那没想到国家税务总局的进展速度是如此之快，立刻在试点这个8、9、10、11四个月之后，就全面的推向全国范围，这也表明国家税务总局在这个新的增值税发放系统升级，对这个升级的工作是比较满意的，同时各地也配合的非常好。那这个84号公告推出的背景，其实我们都知道，中国目前随着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当下中国社会经济当中已经出现了新技术的广泛的在各个层面的一个应用，尤其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国务院把互联网加其这样的一个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在10月份推出了税务局的互联网加行动计划，这也是国家第一个部委单独呼应国务院推出这个互联网加行动的行动计划方案的第一个部委。那为什么国家税务总局会这么积极呢？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推行这个电子发票，推行互联网加税务的行动计划，其实最本质的利益的受益方，除掉企业之外，一定是税务局，一定是这个国家政府。咱们知道中国其实实施以票管制，这是1994年新税制改革以后，是已经执行了20多年的一个政策。而以票管制期间最困扰政府的 就是由于十字花轿它是一个物理状态下它需要经由一系列的人工加工处理分发打印邮递接收入账报销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人工在处理这张发票的时候带来的巨额的社会成本那因此推行电子发票它首先是能够降低纳税人包括这个国家的整体成本第二个呢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的社会环境因为纸需要用树基于树的这个砍伐量那如果能够把这么多的纸节省下来那就是能对应的节省那么大的量的这个树木的砍伐所以我们相信这个电子发票的推广啊能够对中国的环保也能有一定的帮助第三个方面其实回到我能够帮助政府的就是打击假发票的泛滥大家经过这个车站的时候或者经过人流量大的地方都会听到有人在路边叫卖发票那事实上这么多的假发票这么多的人在从事这个假发票的行业其实是一种社会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社会这个税收的一个流失的一个巨大的漏洞所以国家它急于在全国来推广这个电子发票当然这次全面推广商业计划全面推广的发票只是真实的普通发票真实的社会发票什么时候会进入到政策试点呢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在2016年的下半年就有可能会进入到试点增值税电子发票如果普通发票的全面推广非常成功的话它会大大的促进国家对于推广专用发票的这个信心专用发票电子化的信心我们觉得很有可能今年我们应该可能可以看得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子的这个试点好试点那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那我们也一起来观望一下所以发票这么公道决定了中国全国范围内全面试点这个推行这个增值税普通发票的电子发票这是一个具划时代意义的一项的政策那在这个政策里面我们来进入到第四页的推行进在第四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这个展示大家看看这张发票跟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增值税的普通发票没有太大的区别对吧都是有购买方啊销售方啊还有就是这个购买的货物或者劳务的名称规格型号单位数量单价金额信息等等各位就在这张发票上面其实多了两个一个叫机器编号还有一个就在右上方的四行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开票日期下面还有一个校验码就是这个校验码对我们未来电子发票当时的一个关键的作用这个校验码起什么作用一方面是辨别发票的真伪另外一个辨别发票是否被重复扣除这个校验码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好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有个机器编号这个机器编号其实是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其实都是这个税务局直接赋予的 那这个机器编号呢，其实是我们在打印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流水号啊，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纳税人在打印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流水号。嗯，这个发票号呢，发票号是由税务局数码生成，而这个机器编号是由纳税人的系统打印一张电子什么发票身份证的时候一个流水号。所以这两个是一个独特的，跟普通发其他的普通纸质发票有不同的地方啊。这个我们来看这张普通的电子发票，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联想，接下来咱们的餐饮服务、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房地产等等，也要进入零改革。事实上，咱们看未来的电子发票，这个甚至是电子普通发票，在开始发票的时候，跟我们当前营业税开具营业税发票会有一个重大的区别。这个重大的区别就是，一旦生活性服务业进入营改增的话，意味着所有的酒店服务等等各种各样，只要你能开发票，只要你是这个法人机构去拿到票，那这张购买方这上面有四行的信息是必须要提供的，名称、纳税人也好，地址、电话、开户房一张号。这个如果长期用真实税收发票的人，他可能会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对于生活性服务业、酒店啊、餐饮啊等等这些行业的业者来说，他要给他的客户提供需要谈这么多信息的发票的时候，他就会带来一个异常的痛苦。这两个发票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中午可能出去吃饭，哎，顺便要一张发票，或者我们作为出差人员酒店要一张发票。过去我们只要干什么？营业税时代只要报一个公司名称全称就可以了。但是意味着一旦生活性服务业进入运行的话，未来你出差如果你要一张普通发票，那营业税也要提供名称、纳税人名称、纳税人识别号、地址、电话、开户房和账号。这会给所有的出差人员、参与人员或者用餐人员或者是购买生活性服务业的这些客户带来一个困扰，就是你时时刻刻得把公司的纳税人识别号、银行账户、地址、电话这些都得提供，而且这个地址、电话必须是什么？必须是跟我们的增值税开票的信息一致的。这是将是一个新的需求要求，那而且这会对这个现代服务业行业就是生活性服务业这些行业的从业者，他们的系统将会是一个压力，就是如何能去管理好这么多的客户的档案的数据啊，有效的能为纳税人提供及时的开票服务，这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别看是一张普通发票的票样，但是还有一些很独特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思考，在我们的未来管理当中是需要去面对的。好，我们进入第五张 PPT。在这张 PPT 里面，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它这张这个就说实施电子票以后，那我觉得这个记账怎么办呢？我现在毕竟还是虽然是有了软件系统来做会计处理，但是我的原始凭证还是必须是纸质的呀。那纸质的就会有纸票的需求。那根据发行号公告，他说甚至是电子普通发票的开票方和售票方，如果需要纸质发票的，可以自行打印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版式文件， 这个版式文件是什么版式呢？各位，是 PDF 的版式，是 PDF 的版式。那它的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使用规定等税务机关编制的，与税务机关编制的普通发票、增值普通发票是相同的。这就意味着84号公告其实对我们2011年的，其实对我们2011年的这个发票啊，是有个本质的区别，就是或者是对我们，对我们的发票上是有巨大的补充。这补充什么呢？意味着说，第一，电子普通发票具有法律效力，可以入账。第二，电子普通发票，针对电子普通发票，可以自行用 A 字纸打印出来入账，具有法律效力，可以作为税收扣除的就是企业所得税税收扣除的免税凭证。这是一项重大体制的改革这是一项重大的改革。那它也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的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一会儿在最后环节部分我们会通过问答的方式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好，刚才来到增值税电子补助发票当然是在哪，对吧？在这票上来说，发票在哪？那发票在哪呢？其实是12位，它的编码规格第一位是零第2到5位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方单位市，那第6到7位代表每个年度8到10位代表这个产生这个电子发票的批次，第11到12位是票额11代表这个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然后发票号码是8位按年度分批次进行编制这个是由系统自动赋码的这个不会改变，但是每个企业呢自动在打印这个生成这张电子发票的时候，尤其生成这张电子发票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个系统的一个流水码叫机器编码然后84号公告它宣布的12月1号开始实施的同时，它也对原来有些省市有些地区它有自己的这个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电子发票的这个系统，那它对这个过渡政策做了一个要求，就是说原来除了北京、上海、浙江、深圳以外的其他地区使用增值税电子发票的纳税人，应该要在2015年的12月31号之前应该在12月31号之前要完成这个要完成的技术改造要完成技术改造。那2016年的1月1号开始全国是统一使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这个系统目前来说生成这个发票的也是要跟金税开票一次。同时呢，因为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所以如果一个纳税人你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你有增值税专用发票开票的话，你又需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开票的话，那你将需要有两个系统来运行，才能使得你满足你对客户开具发票的需求。一个就是说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具是用金税系统，第二个就是使用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开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来向客户或者个人提供 啊，真实与现实的划分。啊，这就是会增加业务的，会增加啊企业的这个系统的运行的啊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包括你可能要啊系统要对接这个电子报告系统，而且人员要培训，而且你要请第三方来啊安装这个系统，要维护这个系统，同时要对这个系统可能要开发相应的一些延伸的一些应用功能。啊，比如说统计分析啊，对账啊，还有这个电子发票供我们客户的下载等等等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七章的第一句，就是增值与电子发票系统技术方案。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从系统它应该是啊，只是一个啊，有一个税务端，有一个纳税人端啊。税务端、纳税人端，但在纳税人端里面，其实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要有三部分，比如说开票方啊，比如说开票方自建的或者委托第三方建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还有就是我们的售票方需要接收，如果还有报销或者内部的这个记账等等。对电子发票的处理，好，在这个技术方案的地图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税务局端，它的电子发票系统是跟税收征管系统是一机同步的。那基于这个一机同步，就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纳税人开完票。这个票的信息明细数据必须要实时上传或者48小时内上传给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而这个系统又同步跟税务局的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相挂钩，这使得税务局对纳税人的开票信息是实时掌握的。好，再一个呢，这个它的开票信息在纳税人端里面是要跟企业的 ERP 系统或者是电商交易系统或者是财务会计记账系统要去对接，以便于帮助企业利用好这些开票数据来做企业的管理。特别我讲的是一提示的，就是这个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因为在过去我们在纸质票时代，我们开出发票，我们都是什么？要么快递给我们的客户，要么通过我们销售人员或者财务人员手工传递给我们的客户。那这是在纸票时代，但是到了电子票时代，它就不存在一个手工交付的这样的过程了。它必然将会是一个电子传递的过程，那电子传递的过程就会产生电子传递的相关的一些问题。哪些问题？比如说电子发票通过，如果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发送的话，如果是将电子发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而电子邮件一下进到垃圾邮箱，你没注意的话怎么办？这是第一个。第二，电子发票发送完以后，很有可能这张电子发票在发送过程当中发送不成功，但是发送方也没有注意到，接收方也没注意到，就是发送不成功的情况下，刚才是发送成功了，但进了客户的垃圾邮箱，客户没注意到，这怎么办？再一个呢，就是说。发送的电子邮件，电子发票的邮件，它遭受了病毒的攻击，这个怎么办？它会有一系列的新的问题需要我们面对。还有，比如说你收到的电子发票，普通发票，比如说生活性服务业，我去出差了，吃顿饭了，我把我的信息提交给他，他说我给你生成了一张电子发票。那我这张电子发票是发到你的手机里呢，还是发到你的邮箱里呢？ 发手机，手机哪个人接收呢？对不对？它会需要有一系列东西要面对。那我报销怎么办呢？难道我每张电子发票都打印出来，然后再提交给财务去报销？这跟我去拿纸质发票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我可以打印出来的话，我上个月报销的打印操作报销完了，我这个月是不是又可以拿那个发票来再打一份再去报销呢？财务怎么来控制呢？哎，这都是一系列的新的问题需要面对的。售票方或者作为啊接收这个电子发票的这个企业，你的系统又如何来去满足这一系列技术发展的要求？这都是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去学习和探讨和交流的。在这个我们进入第八章一，在这个方案根据税电子发票系统描述方案当中啊，它有这么几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信息同步的，这个信息同步指的是征管信息和电子发票系统信息。这个信息同步就意味着说啊，如果一个增值税纳税人，你希望使用增值税电子发票，那你需要登记成为增值税电子发票的纳税人，然后啊，这个申请跟我们这现有的纳税人的登记啊、票种合并啊这些流程是一致的。就是你在申请纸质票的时候，你也可以申请成为电子票的这个使用者。因为在中国未来三到五年或者更长时间里面，中国尽管进入电子发票时代，但一定是纸票和电子票长期共存的时代。所以我们的系统就要具备电子票和纸票都要兼用的状况。那现有的增值税电子发票自建的纳税人啊，他的后台跟税务局相连，然后税务局这款系统相关的信息也是跟税务局的那个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其实是同步的，所以就需要额外再去这个输入纳税人的信息到这个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里面来的。在这个方案中，第二款是发票数码。那电子发票的号款呢，就不是我们去税务局直接去申领了，而是通过系统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或者通过电子邮件申请，或者等等不同的方式跟税务局提交申请之后，税务局在后台的征管系统通过接口的方式，它会把赋予我们的发票号款同步到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里面，使得我们开完票能够直接有这个号款生成到这个电子发票票量里面。那第三个流程里面是电子发票的数据生成。那对于用量大的这些企业，比如说电商啊，或者是零售企业那它有单机版和服务机版进行选择。那票量大，因为你的处理速度要求高，数据量要求大，所以税务局建议你使用这个服务机版的税务开账系统，尤其是当你要短期内处理大量的发票，比如说银行可能未来你可能一天你要处理几万张或者是这个电商，你双十一的时候一天你要面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张发票的打印的量的时候，生成电子发票的时候，那你要用服务器版。那对于票量小的话，你可以使用单机版来生成电子发票出去。好，那电子发票还是文件生成，这是 PDF 版本，那可以在企业端直接生成，也可以由第三方的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完成。好，只有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的纳税人需要将电子发票数据传递给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 这个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它是个什么东西？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其实就是它由第三方服务商 IT 公司开发维护的一个服务平台。这个服务平台帮助这个开票方和售票方的一个桥梁啊，这个桥梁可以使得开票方开出的发票有一个流向，可以供我们的客户来下载，或者说校验啊等等的这个电子发票啊，这是一个第三方服务。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上市公司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些服务。好，就是第三方电子发票服务平台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业机会，它也会引发更多的人来进入到这个生意当中来。好，第五个呢是电子发票的明细数据需要传递给税务局。好，电子发票传递其实从去年的4月1号开始先行上了新日三区地区，都要求纳税人将开具的发票明细数据传递给税务局。那现在这个电子发票的数据也需要通过增值税电子发票系统实时传送给税务机关，进入发票电子一张数据库进行优质性的报告，同时为税务局的税收征管提供数据支持服务。这就是这个技术方案的一些。那在数据接口规范方面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的，就是在第九页就是有适用于税控开具系统单机版的开具电子发票的纳税人，你可以用单机版，开票量大的使用这个服务器版你可以用到这个，能够提升你的效率。那其实国家税务总局已经把这个数据接口的规范和技术标准通过国家税务总局的网站已经向社会发布了大家可以在网站上去查查询。这是关于84号公告。那84号公告事实上它意味着中国开始电子发票的时代，但是电子发票如果它只是让纳税人通过 A 四纸打印出来去入账的话，这其实并没有解决刚才我们说的电子发票可以节省数目的砍伐，可以节省这个假发票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也看到了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和档案管理局国家档案管理局发布了新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那这个新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里面的第七条，它是怎么规定的？这个 PPT 第十页说，单位可以用计算机、网络通信等信息技术的管理会计的档案。但是，怎么样管理呢？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可以仅用电子形式保存我们的会计档案呢？在新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第八条，它详细的列举了六个条件。如果同时满足这六个条件的话，企业形成的属于归档案里面的电子会计资料可以仅用电子形式保存。哪六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形成的电子会计资料来源真实有效，由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和传输。 都未来源真实有效。毫无疑问，它必须是基于业务的真实性。第二，系统的有效性，系统是税务局给出的这个啊增值电子发票系统。第三，就系统所生成的电子发票必须加密，必须是税务局赋码的电子发票，所以这就是真实有效性。第二个条件就是使用的派发邮政系统能够准确完整有效接收和读取电子会计资料，能够输出符合国家标准归档格式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表等会计资料，设定的经办审核审批等必要的审签程序。各位，在纸票时代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对吧？我们可以用这个凭证、会计凭证或者是发票、报销凭证，可以通过这个来流转经办审核审批等等这些审签程序都可以通过纸质的来。但是到了电子发票时代，如果你没有这个，你怎么办？意味着尽管是电子发票时代，你还得用手工去做报销，还得用手工去流转你的会计凭证的审核。那这等于你是买了一架宝马车，在农村的鸡生地里面耕地，对不对？所以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要用电子发票，我们等于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个系统也要做相应的改造，要能够适应当下已经进入的电子发票时代的新的要求。所以你可能需要有手机报销能够接收电子发票的报销的应用系统，你可能需要有新的这个会计系统，这个会计系统能够自动接收电子发票作为记账凭证等等，这些都是会在接下来我们看到几年时间里面大量的技术改造。第三个就是使用的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能够有效接收管理利用电子会计档案。各位，在这个新的会计档案系统里面，它把过去15年的保管期拉长到了30年。如果你基于当下那么贵的房屋的话，如果没有会计电子档案的管理办法，我们可以想见，可能未来每个企业的办公室都会被那个为期30年的会计档案管理资料堆满，甚至都不够。那所以电子档案管理以后，会计档案用电子化管理以后，它拉长这个电子档案的保管期，其实也是对纳税人提出的新的要求。同时，这样一个要求，我认为也会加速中国的企业快速的进入电子会计档案管理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来，因为谁也不希望自己公司的那个会计档案资料在未来5到10年时间里面把自己现有的办公室空间给填满，对不对？第四个条件就是采取的有效措施，防止电子会计档案被篡改。这就是基于安全性的角度因为会计档案资料要保管30年，同时税务稽查一般往回查3年，如果涉及重大案件可以无限期追溯，那就意味着这些会计电子档案必须长期的被保管，必须长期的在其保管当中不被篡改，能够迎接可能的税务稽查的需要。好，这是第四个条件。第五个条件就是 建立电子会计档案备份制度，能够有效的防范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人为破坏的影响。在会计档案管理当中，过去是不能善于消费性会计档案，那现在电子档案其实要删除它、要毁灭它，其实也非常容易。如果你保管在电脑里面，你只要用一键删除，你就把它删掉了。如果你是用一张光盘，你再把那张光盘折叠一下，把它保存，可能就把它给烧掉了。那所以它需要有一个备份制度，而且这个备份要能够满足新的会计档案30年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这对企业其实提出了新的挑战。第六个就是形成的电子会计资料不属于具有永久保存价值或者其他重要保存价值的会计档案。这六个条件如果同时满足的话呢，企业就可以成为纯电子档案、纯电子会计档案管理的这样一个纳税人。当然还有第九个，就是说从外面接收的电子会计资料，比如说电子报表除附有这个电子签名之外可以仅以电子形式归档保存，形成电子会计档案。这意味着我们这个所有的电子会计资料从外面接受电子资料都需要有符合电子签名法规定的电子签名。这个电子签名在技术上已经是没有问题的。在新的会计档案法里面的第12条其实还进一步的谈到了电子会计档案在保管移交等等方面还应该处理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电子会计档案在移交的时候需要将电子会计档案和原来的数据一并移交且文件格式应当符合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对于特殊格式的电子会计档案，应当与它读取平台一并移交。为啥呢？如果你不提交这个读取平台的话，那个会计档案数据等于就是一堆乱码，所以根本就没有使用的功能。所以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提交、移交或者是保管这个特殊格式的电子会计档案，应当和读取平台要一并要移交。也就是说，未来查账的时候，如果你用了特殊的会计档案格式，那税务局有权要求你一并移交这个读取的平台的软件。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因为税务局来查账，如果你的会计电子档案是经过你们自身的技术进行过特殊处理的话，如果你不提供这个读取平台，查账人员根本就无计可施。你提供给他的这些会计档案的电子数据等于就是一堆乱码，他无从下手。所以这是由国家站在立法的角度针对纳税人的电子会计档案提出的新的要求。当然在未来一定会出现大量的第三方平台来接收管理企业的电子会计档案，比如说云服务。 你的云端帮你存储你的电容量的档案，那在移交和管理的时候，就是这个档案管理机构在接收这个电子快讯档案的时候，应当对这个电子快讯档案的准确性、完整性、可用性、安全性进行检测，只有符合这些要求才能接收。